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还有现场的弟兄姐妹，大家晚安。继续看出埃及记十五章。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出埃及记中册的讲义，我前面还有，现在可以来拿。出埃及记十五章我们还要读一次，十五章第一节第二节。出埃及记十五章第一节第二节，我来读的时候，如果您也喜欢一起读，随时可以加进来。那时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歌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神，我要尊崇他。这一首歌我们称它叫摩西的歌，我们会这样叫，因为后来在启示录里面提到，启示录十五章第三节，启示录十五章第三节之前我们有读过这一节经文，在要讲到七晚之前，在这里有提到有一群人，我想是那些得胜者站在玻璃海上面颂赞神。我们可以来读这一节经文，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说：主神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哉其哉，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一载成载。在这里启示录把摩西的歌拿来跟羔羊的歌并列，都成为救赎的歌的代表。然后我们已经知道圣经不是只有这里，圣经在许多地方都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过红海，这些整个都被神用来预表救恩，就是在旧约时代基督还没有来成全救恩之前，神就先画个图给我们看，先演个戏剧给我们看吧，先做一点表号给我们看，神花尽心思想要让他的救恩能够真实的刻印在人的心里面，让人能够明白，能够领受，这是其中一个神的作为，他的做法。那在他们出了埃及过红海之后，等于是他们完全脱离了埃及人的权势，当然救恩在这里还没有完全，我们上一次提到摩西在他的歌里面把他讲到最后的成全，就是他们出了埃及还需要进应许之地得为产业，那才是用来讲到救恩的完全的成就啊。但是这个前半段他们出埃及过红海，就从此以后跟这个世界跟罪恶跟黑暗的权势就从此就断开了啊，表达了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摩西的歌是一个救赎的歌，但是启示录，我们的主在启示使徒约翰的时候，他把摩西的歌跟羔羊的歌并列。摩西的歌是一个预表，那个时候他们得胜的仇敌是埃及人，羔羊的歌不再是这样，羔羊的歌范围更广泛了，羔羊的歌是给全普天下各国各族各民各方的人啊，所以外邦列国不再是仇敌了，而是蒙救赎的对象。摩西战胜埃及人，到了新约时代，那个得胜就变成是一种征服人的心，征服人的生命，让他们归降于主，让他们顺服基督， 成为蒙救赎的对象啊。所以我们做一点这样的比较蛮有意思的。在旧约时代，神常常用外邦的世界，因为他们跟他的百姓以色列人为敌，成为仇敌啊。但是当神的百姓走在神的道路上的时候，神就使他们强盛，那这些外邦的仇敌想到他们就惧怕啊。可是到了羔羊的歌的时候，到了新约救恩的时代啊，外邦就不再只是惧怕而已啊，不会像后来的迦南人一样，他们越惧怕就起来与以色列人对敌啊，反抗他们。但是在新约时代，那些惧怕，其中有一些人就化成对于神的敬畏啊，甚至因此降服于他，投靠他，来得着救恩。其实这个就是连在旧约时代都已经预先告示这一件事情了。在大卫的诗篇里面，你不是可以看到这一件事，在那里讲的话好像是在提到神使这个遵行神旨意的大卫强盛，所以外邦人都会惧怕，也因此降服于他啊。可是大卫不时的在写这些事的时候，把他写成外邦是会来，不只是归降于他们，那个在古代就是一个战争的结果嘛，哈。可是不只是这样，而是提到好像他们因此能够跨进以色列神的门一样，可以跨进这个救恩的门一样。所以在旧约时代，虽然仍然只是一个预表，但是就是连在旧约时代，大卫的诗篇都写一点，有这样的味道。我挑了一两处经文给大家做参考，比方诗篇第二篇第八节到十二节，诗篇第二篇第八节到十二节这段话，曾经有一部分在《使徒行传》里面用过哦，引用过它，用来讲到当福音被传扬的时候，神怎么样在外邦当中掌权啊。第八节到十二节，我来读，你也可以加进来。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基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惊而快乐。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这段话是诗篇第二篇被使徒行传引用的那一段话后面的话啊。使徒行传引用他是在当祭司长，他们公会迫害使徒们，把他们抓起来恐吓他们，后来又打了他们，打了他们，对不对啊？以后没有，那个是第四章，那个时候他们好像没有打他们，只是恐吓他们，之后他们回到教会里面就引用这一段话向神高声的祷告啊。那之后诗篇第二篇提到这些话来讲到，好像在旧约时代，当神说我赐你地基为田产，赐你外邦的为你的产业，看起来好像就像大卫征服了外邦，他们就臣服于他。可是在里面又含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就是他们会归入以色列的神的家。另外一处在诗篇十八篇，大卫的诗篇四十四节到四十七节，四十四到四十七节，大卫的诗篇，他说：“他们一听见我的名声，就必顺从我；外邦人要投降我，外邦人要摔残，战战兢兢地出他们的营寨。耶和华是活神，愿我的磐石被人称颂。 愿救我的神被人尊崇，这位神就是那为我伸冤使众民伏在我以下的啊，读到这里就好。使众民伏在我以下，大卫在写这些的时候，有时候甚至会引向一件事，就是外邦人也要一起来颂赞神，所以他们不只是被征服来顺服而已，而是也起来敬畏神，而且来敬拜他。其实不止大卫的诗篇这样，在摩西在写生命记的时候，在他行将结束他在世上的旅程，他给百姓重申律法写生命记的时候写到很后面的地方，他就提到外邦人也要一起来颂赞神。后来那个话被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引用，用来指责外邦人也要蒙恩。所以我讲这些话，让大家有的时候试试看，把旧约的技术跟新约连结起来，那个是神的做法，他要我们借着这个来明白他的作为。所以我们不要只是在分析说那是旧约时代，可是现在我们已经来到新约时代，不需要旧约了，不要接受这样的想法。虽然在神的作为里面有这样的两个时期，可是在神的救赎计划里面，他是把它当一整套的向我们揭示救恩的时候是一整套的，我们都应该要明白。那当摩西写这个他的歌给大家唱的时候，百姓已经到了红海的另外一边，所以他们已经亲眼看见神在埃及所行的神迹，他们离开了埃及，后来过了红海，他们也亲眼看见法老的军兵，也就是仇敌的最后一击也失败了，被毁于红海边，在红海里面。所以就像先前神在红海的另外一边就告诉他们说，你们现在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再也看不见了，神确实是这样做。你记得这句话吗？这个是在还没有过红海之前神对他们说的话，在出埃及记14:13，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后面那句我们一起读，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比永远不再看见了。我不知道这句话到底是神叫摩西讲，摩西就传给百姓，还是因为神告诉摩西要做的事，摩西心里面就知道这一件事。摩西是有信心的人，他很快就明白，所以他给百姓讲，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再也看不见了。那现在他们这一件事已经应验了，现在他们已经到了红海另外一边，他们安全了。有可能摩西是在这个时候写的这首歌。我们讲过出埃及记有一些东西到底是后来摩西在没事的时候，就是比较不是正在事情的当中，他才好好的追溯把它写下来的，还是在当场。我们讲过有一些东西他当场写会有点奇怪，就像13，他们出了埃及离开歌山地，然后一路行到红海边，后面也有埃及的追兵等等，怎么样会有那一段出埃及记13的那一段话所以有可能是后来才写的，但是把它写在那个地方，因为在内容上面是在那个地方的事情。可是我们也讲过，这个其实也不见得，有的时候神有可能会让他的仆人可以在看起来好像正在非常繁忙一大堆琐碎的事的时候，一样可以给他很美好的启示的。其实我很觉得我们弟兄姊妹也都可以学习这样的功课，因为你在你的职场上也有可能会遇见这样的事，有许许多的压力的底下，却仍然可以听见神微小的声音。所以摩西做了这个歌，让他们在红海边歌唱。今天我们要看接下去那3，短短的一段经文，不过蛮有趣的提到当，我不知道摩西写这个歌他到底是怎么弄的，是 一句一句教以色列人唱吗？那个时候当然没有投影机，也不会印成诗本，他是这样，还是他先训练的一些可以唱歌的人，然后他们唱也教以色列人唱，我们不知道，反正他就写下这些话，所以他们不是写下来要传给后世的，是当场他们借着摩西写的这些话，十五章前半部这一大段话，他们在那里歌唱，称颂神。然后十九到二十一节就提到摩西的姐姐米利安所做的事情，蛮有意思的。我们来看这一段话，出埃及记十五章十九到二十一节，法老的马匹、车辆和马兵下到海中，耶和华是海水回流淹没他们，唯有以色列人在海中走干地。亚伦的姐姐女先知米利安手里拿着鼓，众妇女也跟她出去拿鼓跳舞。米利安应声说，你们要歌颂耶和华，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十九节提的当然是他们之前看到的，就是当以色列、当埃及的追兵也尝试着下海，以为他们也能够过海去追以色列人，却被淹没在红海里面，神使海水回流淹没他们，而以色列人在海中走干地过去。这一幕是他们颂赞神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啊。那女先知米利安在摩西在带大家唱这一首歌的时候，他就带着一群能歌善舞的妇女应和着摩西的歌，我觉得是像这样啊，这就有点像对着唱这样啊，在东方西方都有的时候有像这样的事，对不对啊？两边对着唱。我们有一些诗歌，当初写诗歌的人的作者就是把它写成可以这样对唱的啊，犹太人的诗篇、圣经里面的诗篇也有，比方最明显的是136篇吧，那篇诗篇有好多节，可能有20几节，每一节都前面讲一段话，短短的一段话，后面就说，后面说什么？耶和华的慈爱永远长存，是吧？对，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这篇诗篇一共有26节，是吧？他有26节，每一节，都有这句话，这句话一共唱了26次，就像这样。那这个如果在犹太人他们唱的时候，也有可能会会众当中有一半的人唱前半句，另外一半的人唱后半句，这样啊。而圣经里面最先有这个的好像是米利安弄出来的啊，所以当摩西唱的时候，我不知道会不会摩西每唱一句话或者一小段话啊，米利安就应和着唱这一段话，说你们要歌颂耶和华，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啊，有可能是这样。而且他们不但唱，他们跳舞，他们跳舞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妇女手中还拿着一点乐器，我不知道有没有别的乐器，这里就讲到他们拿着鼓跳舞啊。可是摩西在唱他的歌的时候，当然大概不是摩西 solo， 摩西独唱，我猜不是了，很可能也有一些以色列人也有乐器，这些东西有可能不是到大卫才有的吧，以色列人在早期也许已经开始有一些，虽然到了大卫的时代才变得丰富，变得更完全哈。而在这里只提到米利安跟那些妇女们，他们拿的是鼓，击鼓跳舞。有的人觉得那个有可能不是我们今天那种 drum， 就可能咚那种鼓，而是像手摇着那种铃鼓 tambourine， 你们知道这个英文字 tambourine， T-A-M-B-O-U-R-I-N-E 啊 tambourine。 我们讲一点米利安还有他所做的事，我们之前在 出埃及记很开头的地方提到，当法老想要杀以色列人中的所有的男婴的时候，我们就提过米利安的故事哈。前几天我在主日聚会，因为希伯来书也讲到一点出埃及的事情，所以我给大家讲，因为有一些弟兄姊妹参加主日聚会不一定参加星期二的聚会啊。在这里我再讲一次，米利安有可能他从小就留意长辈所传承下来的这个信仰关于神的事情啊。每一个时代都有这样的人，你应该相信你的孩子当中也会有这样的人。如果比方你有不止一个孩子，有的好像对信仰没有那么认真啊，你不要整天只注意他们，我们都会只注意他们，觉得如果另外一个很爱主，很容易很愿意参加聚会，我们就有可能会忽略他啊。这个忽略他有时候会带来一个问题，就再过几年他再大一点，有可能他也会变成是那样的，所以你不要这样，你应该一直的都留意，相信我们撒下美好的种子会是有意义的啊。像在摩西的儿女里面，不是他的父亲的儿女里面，暗男的儿女当中，至少有一个女孩，可能是他的大女儿，可能从小他就留意长辈所传承下来的对神的认识。所以我们提到，当他受命带着装着才三个月大的小弟弟装在蒲草箱里面，他带着那个蒲草箱到了尼罗河边，把他丢弃在那边的时候，他没有执行完任务就跑回去跟其他女孩子玩了。我猜他的年纪不会太大吧，也许是小学生，是中班的小学生，或者像这样，我不知道。他们应该很容易这样，父母叫他们做一件事，他们不一定很愿意做，不得已一定要做，赶快做完了就要再去玩。可是米利安没有这样，他把蒲草箱放到尼罗河里面，他就退后一点，躲在一个地方，要看看后来怎么发展啊。我用这个来讲到，这个女孩显然从小就有一个念头，相信神会介入啊，相信一定会发生一些事，所以她在那边看。这种眼光其实是一个造就成先知职分的眼光，你知道吧？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是另类的思想，属天的思想啊。一个人会成为先知，我觉得这个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根基。另外，圣经里面，哦，当然我们知道，米利安后来被称为先知，就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刚刚读的圣经啊，称她是女先知。另外一件事，在我们刚刚读的这三节经文里面，圣经常常把唱歌跟先知预言放在一起讲啊，这两件事情好像常常有关系。像你记得以利沙，当他要传达神的话，要说一个预言的时候，他叫人找一个弹琴的来，在琴声当中他开始说预言。我不确定，如果那天没有弹琴，他是不是就是无话可说，我不晓得。也有可能不是，但是似乎当有琴声的时候，有音乐的时候，他那个预言好像有伴奏一样，就像我们唱歌我们也可以清唱，可是如果有一个乐器伴奏，我们唱起来味道很不一样，对不对啊？你懂不懂？说讲神的话也是这样。我现在不是在讲那些 你在想到那些被认为有先知职分的人会把人叫到聚会，叫到台前去给他说预言。我不是在指这个，我是在指的圣经里面在讲到的先知职分。圣经里面讲先知职分从来没有讲过有今天很普遍的聚会当中那种现象，我在圣经里面我从来没有看过啊。神当然有可能那样做工，但是至少那不是圣经给我们揭示，就是先知的职分很普遍的一种说预言的方式，并不是的。我讲的是像圣经所说的那个样子，比方像成文先知，就是有留下他们的末世文字留下给我们的那十六位先知，一共有十七卷书嘛，从以赛亚书开始一直到马拉基书，其中耶利米写了耶利米书跟哀歌两卷，所以一共有十六个，我们称它叫成文先知。成文，成功的成，文章的文，成文先知，意思就是有留下文字资料给我们的先知。这些先知所写的那些话，因为他有文字留给我们，我们今天都知道，那里面有很高的比例，他是用诗的体裁写的，虽然不是全部，还有的先知，他们散文体裁会多一点。但是有的先知几乎所有的话都是诗歌的题材，至少的十七卷先知书有很大的篇幅，我没有精确的去数算，可是我想应该有九成以上，90%以上的内容是诗歌的题材。所以显然先知预言会跟诗歌产生关系，当然诗不一定拿来唱，可是很多像这样的诗本来就是会拿来唱的啊，就像一直传承到现在，今天的犹太人在会堂里面，他们读起圣经的话的时候，都仍然是吟唱着读的，而不是只是朗读它而已。我今天要讲这一件事，希望大家能够把想到先知预言，把它跟诗歌、赞美、歌唱、诗句等等这些连结在一起。我给大家看一处经文，在历代志上25章第1节，历代志上25章第1节，在那里大卫在那边任命一些人做音乐童工，要为后来的他的儿子将要建的圣殿效力，而他的时代还没有圣殿，但是已经有约柜，他也弄了一个帐幕在那里，还是有像直接敬拜。当他要提到这个的时候，在这里记述了一句话，说大卫和众首领分派了亚萨、西曼、耶杜顿的子孙等等，弹琴、鼓瑟、敲把、唱歌。那我们中文圣经加了一点小注解，他其实不应该加小注解，就直接翻就好了，他就是不把它翻成那样，然后加一个注解。因为前面这个加起来，在提到这些人如果有说什么话，理论上应该是在唱歌的，可是其实没有，原来历代志写到这里的时候写的是说预言啊，对吧？小志是这样说的，对不对？可是我同意他翻成唱歌也是对的，很可能他的预言本来就是用歌唱的方式讲出来的。而他提到的这几个人几乎都有写一点诗篇，在今天被编成诗篇里面的其中有几位作者啊。我相信今天仍然是这样，在新约时代，一个人如果常常唱诗歌，也因此他一定是更明亮的度日的人，有可能他容易从神得着先知的话。我再一次说，你想到这个请不要把它想为那就是得着一些话去告诉人说主对我说你应该怎么样，或者你有什么事。我讲的不是这个，我再一次讲，圣经其实讲到先知的职分很少提到这个，你不要被今天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基督徒这样就以为那是正常的，你要回到圣经，圣经没有这样说。我不是认为他们那样做是不对的，我不知道，神当然圣灵可以做各样的事情，但至少我不认为那个是最普遍的先知的 执事运作的方式啊。在新约时代，主很清楚的讲，先知的灵是赐给所有神的儿女的。当你想到先知，就想要去追逐一个聚会的时候，你其实没有很懂得圣经的话，没有很看重使徒行传里面写的话，他引用约珥书讲的话，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虽然后面有提到你们神的仆人使女要说预言，但至少前面提到神的儿女都要说预言的。当然也有的人看中这句话，但他们马上就把应用成他觉得他就是那种说预言的神的儿女，就特别喜欢平常的生活在小组里面就都去告诉人家主又对我说什么话了。你还是小心一点，不要那么喜欢做这些事。先看看自己是不是一个赞美神的人。如果有的人他们参加聚会常常摆出很酷的样子，好像他特别属灵，人家唱诗歌他也不唱，然后就等着有机会给人家说预言，那种人你不要太信他。我不太觉得先知预言会是出自像这样的人，至少不会常常出自这样的人。你如果不能够常常歌唱，甚至可以说把神的话像诗句一样这样吟咏出来，带着这样态度来读神的话来敬拜的人，我觉得他们比较不容易从神得着更正确光明的启示，因为那样做会更走在圣灵的路线上面。我进一步提到，我不是只在讲到歌唱有乐曲有音乐这样而已，我们主要是在讲到诗句，对不对？因为先知啊像这些他们常常都是诗句，至于他们怎么个唱法我不知道，他们至少在犹太人中间自古以来他们可能并没有像我们今天一样有那么丰富的音乐曲调啊。这么丰富的音乐曲调是人类历史上逐渐逐渐形成的，尤其到就跟自然科学一样，在近两三百年来它有更丰富的发展。我们今天唱的诗歌，你有没有注意到几乎每一首有自己的调子，对吧？难得有你会看到哎，有两种歌词用了同一个调子，这是可能的，但是比较多都是有各自的调子。而像这样的诗歌一大半都是近三百年来才写成的啊，在更早之前，无论犹太人或者是甚至基督的教会，他们唱歌的时候那个调子比较单纯一点，比较少诗篇里面就提到有一些调子，对不对？调用百合花，调用琉璃歌，调用马哈拉，那不叫什么等等哈。那也就是说他们有一些固定的调，就像我们黄梅调一样，然后有一些歌就写上去了，说当你吟咏这一篇诗篇的时候用那个调子来唱啊。所以你可以了解那些调子大概多半都不是像我们今天像这个莫扎特的乐曲那么有变化那么精彩，看来不是。所以音乐并不是绝对的特征条件，诗句本身就是了，当然加上音乐会很好。我这样讲的意思就是你不要只想到音乐而已，而是我们这个人的生命就要多带一点诗意。这是诸位如果在这个教会聚会许多年应该听我讲过很多次的。你知道一个人带着诗意就比较不会成为一个按着律法论断人的人。以父母对孩子来说，如果父母更有诗意， 他就不会成为像这样的父母，就是只要孩子做错一件事，他马上就有一堆可以训勉他的话，他不会这样啊。他可能还是觉得他有责任教育他、帮助他，可是一个有失意的父母大概不会这样做，他有可能会像主耶稣讲比喻一样，明明是要告诉孩子一个道理，他会说有一个葡萄园。你知道主讲有一个葡萄园的时候，接下去是要骂那些法利赛人的，可是他说有一个葡萄园，有一个主人摘了葡萄，发生什么事情，这样把人引向那个故事里面，不知不觉你想要告诉他的教训就印在他里面，不知不觉他就一直思考你告诉他的道理。如果妈妈只告诉他你不可以怎么样，通常孩子一大半都不会去思考你在讲什么，然后你就更生气，你就觉得孩子都不听话。可是神对我们说话，常常尤其先知的话，我们常常，借用先知的姿态、的身份、的样式，来教训别人或来纠正别人。可是要知道，先知不是这样，因为先知讲这些话的时候，他常常是用诗写的。他如果真的要责备，干嘛用诗来写？他就平铺直述的指出你犯罪有什么结果就好了。你再这样子，长大以后就会怎么样？先知应该这样讲话的，可是先知很少这样讲话，他们用诗句写。我们中文其实有的不怎么看得出来啦，有时候翻译会让我们以为神就是这样说话，其实有很多不是这样的。这就跟神的儿子来到地上，他用比喻讲话一样。有人认为希腊文里面的比喻 parabole 那个字有一个意思，就是丢在一边。好奇怪哦，丢在一边这个字意思是比喻，那个意思就很明显，就不是你现在拿了一个东西就是要塞给对方，看清楚啊，就是这个对你有好处，不是像这样，而是把这个东西丢在一边。那个丢在一边就像什么？就像我讲的，主耶稣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就他明明在对人讲话，却把大家都引到第三者上面，对不对？好像放在一边一样。他不只是放在一边，那个字事实上有更强烈的语气，就是丢在一边的。也就是说，你不要一直往你的讲话的对象塞，你放在一边，让他自己去留意啊。事实上只有这样会更帮助人真的会去思考这些事情。人的天性就是这样的，那就是失意很重要的作用。所以一旦一个人更有失意，他就比较不会成为常常按律法论断事情的人，对什么事都有一定的一个看法。也就是说他容易有另类的思想。你看吧，明明在讲说你要好好的顺服神的道，留心听，不要打瞌睡，可是主耶稣从来没有这样讲过。他说有一个人出去撒种，他用这种方式讲啊，所以把你引到另外一个思想，借着那个思想要引你去想到属天的事情啊，让你有机会从你眼睛看见你正在经历的事里面跳脱出来。跟这个相对的，我用另外一个方式讲，就是一种命题式的思想。你知道什么叫命题式的思想？我们从小到大第一次听老师讲到命题这两个字，是在教我们逻辑观念，就叫若 P 则 Q， 这叫是一个命题，你知道吧？他说这个命题跟另外一个命题是画等号的，若 P 则 Q 就相当于若非 Q 则非 P。 今天这个世界上有不少人很没有这一类逻辑的观念，看他们在处理社会上的事就知道了，他们很容易因为若 P 则 Q 这是大家同意的，他们就下一个结论就把它引成若 Q 则 P。 若非是原来是命题是若 P 则 Q， 他们就把它引成若非 P 则非 Q， 可是那一定是不完全的，不会完全正确的。 如果他是一个男生，他就一定是一个人，这个你同意吧？如果他是一个男人，他就一定是一个人，这叫肉皮则 Q。 你可以从这里下一个结论说，如果他不是一个男人，他就不是人，那就你就得罪所有的女人了。但是你可以说，如果他不是一个人，他就不会是一个男人，这样对不对？这样你知道我在讲的命题是什么意思啊？我怕大家不知道我在讲 P 啊 Q 啊是啥玩意儿，所以给你举一个普通的例子，你们听懂？若 P 则 Q 是一个命题，若非 Q 则非 P 是一个命题，这两个命题是 相等的。可是当我们平常讲话思维都是这种命题式的思维的时候，就麻烦了，那个、跟诗意是刚好对立的。如果你的生命充满了这个，就很麻烦。所以有的人就会觉得说，学理工的人就很容易这样，就很没有感情。可是其实不见得，有的学理工的人他们懂这个，还有一些不是学理工的人，反而也有的说是非常命题式的思想。其实命题式的思想就是律法式的思想。就好像有问题有答案，合乎逻辑，好像所有你的想法就是像这样。但是诗意不一样，诗意会跳脱这些东西哈，所以才以前欧洲有人这样说，他说如果一个男人开始明白唱歌跳舞比一些命题更重要的时候，他才会是一个好丈夫。事实上还不只是这样，他才会是一个好的勇士。他说一个战士如果只会挥剑，那不是真的好的战士。如果他从来不会唱歌，那就不会是好战士。我觉得就我们更广大的来想到人生的时候，这些是对的，而且是有道理，是值得我们留意的。让你的思维不要常常只在命题式里面打转，要容让另类思想、属天的思想跑出来。有的时候你要用那种丢在一边的东西来表达事物，讲一个比喻，讲一个象征的东西，讲一个故事，童话故事就是像这样的。可是我意思不是命题式的是不重要的，命题式的思维是很重要的，每一个人都应该学习这些东西。而且理论上从小一个小孩子被教导要学习的东西，心智上面的 intellectually intelligence 的东西，应该最优先最重要的项目之一就是这种命题式的东西。这才会使一个人能够做什么事情有原则、有条理、有依据，那个会使一个人的生命变成稳固。一个人不看重命题式的思维的时候，他的生命不会很稳固的，他会飘来飘去的，像以色列人在旷野一样。他们从来不去想这些，说如果这位神能够做那些事，他应该可以做这些事，我们应该来信靠他。这就是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命题式的思维的方式，你懂吗？我们整个信仰的根基是立在这个地方的。可是如果只有这一面，缺少诗意的那一面，那是不够的。你要有诗意的那一面，有另类的思想，那会帮助你，你的生命才会有荣耀跟丰盛。你前面这些命题式的思想帮助你的生命有根基稳固，可是诗意的东西会帮助你的生命变得荣耀丰盛。好，我们进到下面一段圣经里面另外一段有名的故事，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二到二十六节。 也一样，你喜欢可以跟我一起读。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到了苏尔的旷野，在旷野走了三天，找不着水，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地名叫马拉。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又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今天的世代有更多的基督徒，比以往的世代多很多的基督徒会注意到刚刚我们读的这整段经文最后一句话，就是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如果照原文希伯来文直接音把它译出来，叫做耶和华拉法。嗯，可是其实你需要整段的注意这一段话。嗯，他们刚刚经历的奇妙的拯救，出埃及过红海，亲眼看见神奇妙的作为，而且就在海边，他们很激情的颂赞神，击鼓跳舞，非常兴奋火热的赞美神。可是他们神没有让他们继续这样下去，你还是需要走前面的道路。摆在前头的并不是一路坦途，并不是的。他们才刚刚离开红海，刚看过那么大的一个神迹之后，接下去你看有没有注意到发生什么事？他们走了三天，连水都找不到。如果你家停了三天水，我猜全台北市这个天龙果大概就会怨声载道。走三天找不到水泉，好不容易前面有水泉，却发现那水不能喝，是苦水。我想苦水的意思就是不干净，很可能是有毒的。那个时代没有自来水厂给你滤水嘛，对不对？你也买不到过滤器。嗯，我们已经知道所有这些都在讲到我们的天路历程，从这里开始，一出红海你知道就是我们的天路历程的开始，以色列人的天路历程的开始了。可是可以用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应该知道我们得救以后摆在我们前面的不竟然都是坦途。本人约翰写天路历程的时候，就是他们一起离开江王城，扣动就掉进忧郁潭，你记不记得？我想他是本着出埃及记写的。基督徒生活就是会遇见各种艰难，可是这是使我们在救恩当中得以坚固必经之路。你不要因为遇见艰难就开始觉得这个救恩是不是不太完全，或者是不是我还没有真正的得救？你不应该这样想，因为那是在使你得着的救恩得以坚固的必经途径。事实上，神在这里把他们在马拉遇见的事称作什么，你知道吗？叫做试验。神在那里要试验你是不是遵行他的道。试验的意思就像考试一样，要考出你的程度。在圣经里面，试验这个字，特别在新约圣经，试验那个希腊字本来就有这个意思。我们今天一想到考试的时候的那种感觉，那是在希腊文里面的试验就有这个意思，那就是一个 test， 一个考试。不过希腊文的试验这个字比我们今天讲到考试它意义更丰富一点了。那个字，那个希腊字有纯净的意思，甚至用来指着如果是没有掺杂纯银，像以前的货币是用银子做的，银币纯银的货币就是用这个字。而且它还有一个意思，就是 qualified， 就是你一旦经过这个试验是要看出你是不是具备一个资格。那这个就跟我们今天讲的考试差不多，对不对？你借着考试，今天刚刚高考结束，你考上了就可以做公务员，是不是？ 等等，就是你有具备一个资格。我们一般的考试就这个意思，可是其实神的考试还包括了想要让我们变得纯净，不是只考我们的能力，也是考我们是怎么样一个人，这是很重要的。你知道今天有一些成功的企业，他们在对这个应征的人的测验就是注意这个的。我认识一位年轻的弟兄，在一个国际级的一个大公司里面，从一起的就在学校就在实习，后来有了那个工作等等，做得很好。他们被邀请去，好像是在应征，可是他们就在那边，没有人来跟他们谈话等等。后来那个人事管人事的小姐跟他们说，我们其实已经开始在考试了，这些大官们大员们都在看你们在玩啊，在做什么，说是怎么做的。我觉得那个很好，比方在教会里面你要做服事主的，你也要这样学习。但是我猜多半我们的神学院都很难这样子训练人，可是那才是真正的训练。神就是这样训练他的百姓的，所以试验可以成为一个踏脚石，借着这个试验你显出资格来。这不是只是考出你有没有够用功，而是借这个考试本身就会使你所用的功再更上一层楼。那是神的希望，但是这里面也一样危机，你也有可能在这里就跌倒了，他这个试验变成绊脚石。以色列人就常常在这些试验里面跌倒的。我觉得这个水是苦的，后来要变成甜，又讲到试验，我就想到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就是路德记的故事。你知道那个拿俄米，他们一家本来可能是伯利恒城里面蛮有办法的一个家庭，所以在饥荒的时候他们就移民到海外去啊。可是后来却在那边越来越走下坡，回来的时候一无所有。但这个拿俄米带着媳妇路德，他真正的谦卑下来，那就是他蒙恩的开始啊。他告诉那些人说，你们不要再叫我拿俄米，他的名字的意思是甜的意思，你们要叫我马拉，就是这里这个意思，叫我苦，因为全能者使我受苦。他谦卑下来，而且回到要遵行神的旨意，至终他尝到甜美的果实，对吗？借着他的媳妇，那是另外一个马拉的故事，像在这里一样。我们再一次说，这一次百姓再一次发怨言，神仍然没有责备他们。我真的希望你注意这些事啦，因为神的儿女总是读这些故事，总是会觉得神就是我们一犯错他就是责备我们，可是真的神没有啦。你看一直到这里他们又再一次犯错，神没有责备。下一章的故事，玛纳的故事，他们也一样大发怨言，神也没有责备。你继续读你就知道了，因为神主要不是要来责备，他是在给我们学习的机会啊。在这里神没有责备他们，而且叫摩西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医治玛纳的水。他医治的方法是指示摩西一棵树，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不是随便一棵树啊，可是也没有指明是什么树。这是神的智慧。假设他说的是桑树，从此以后人家读圣经就会只留意这一件，就是桑树可以医病。可是这里完全没有提到什么树，但是提到树还是有道理的，因为上帝造的他的造物当中最有医治功能的是植物，对不对？天然的医药主要是植物，不是吗？树木、花草啊，很多都是这样。可是在这里，我觉得造物的主也是设计救赎的神，他在造物的时候是这样做， 他在设计救赎的时候也是这样，他让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圣经说他是被挂在木头上，我们中文这样翻，其实他原文用的字就是挂在一棵树上，当然不是栽种在土里面的一棵树，应该是被人砍下来的。也就是说十字架才没有像我们今天刨得非常的光滑还油漆这样的事，不是主耶稣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那个十字架我猜连皮都没有除去的，是很粗糙的表面的，就像一棵树一样。所以无论旧约新约都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也就是他被挂在 tree 树上面的，从此带来洁净跟医治啊！从那里要有一个泉源出来，可以洗除罪恶与秽与污秽，也可以带来医治啊！但是必须是神指示的，不是你自己去找的一棵树，也就是神所设立的基督挂在木头上，按着神的方式担负世人的罪，才成全的。摩西就用这个接下去告诉他们，当然是神说的，说所以神的目的就是这样。整个马拉的经验，神的目的就是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你神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这句话不是讲神圣医治，是在讲神圣健康，对不对？对吧？不把疾病加在你身上，后面呢是在讲医治，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从此我们佩戴神的名字，就知道他的名字里面包括这个，就是耶和华拉法，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